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为大家介绍重要的国际新闻，然后连线本台记者跟专家来分析下列的议题，包括川普出访梵蒂冈、台湾汉光演习登场，以及浙大校庆学生穿着红军装。而在时事大谈的专题讨论部分，我们要来讨论的是马里兰大学学生杨淑平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引发的争议。杨淑平的演讲当中多次提到自由的美好，但是他的发言却受到中国留学生的围剿，导致他出面致歉。这强大的小粉红现象，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除了有评论人士，也请到几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看法，请不要错过。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英国警方表示又逮捕了三人，他们跟调查星期一曼彻斯特一场音乐会之后发生的爆炸案调查有关。大曼彻斯特地区的警察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警察执行了在南曼彻斯特地区的逮捕令，逮捕了这些人。目前还没有那三名男子或是星期二被逮捕的第四名男子可能跟袭击事件有什么关联的信息。警方只是说第四名被逮捕的人是23岁。为了让警方腾出更多的警力，英国军人被调派协助守护一些地区，其中包括重大的活动场所，如音乐厅跟足球场。美国的流行歌星艾丽安娜·格兰德音乐会结束之后发生的爆炸，导致了22人死亡，59人受伤。自杀炸弹杀手也当场死亡。伊斯兰国声称袭击是他策动的，但是英国以及美国的情报部门都没有证实这一点。缅甸的领导人昂山素季任内的第二届和平对话21世纪冰龙会议在缅甸的首都内比都召开，而在去年8月召开第一届和平对话以来，缅甸缓慢的和平进程令人们感到沮丧。缅甸北部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以及军队之间冲突从2011年伊始，而从去年8月时加剧的冲突也让和平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也给12万流离失所的人造成了不稳定性。昂山素季的父亲在1947年与少数民族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能够给缅甸带来和平，而被称为冰龙会议的和平谈判目标是要结束缅甸从1948年独立以来就一直面临的冲突，而理想的解决方法是建立一个联邦。缅甸的和平谈判从八个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到前政府任内签署全国停火协议开始，但是至今谈判进行仍然不顺利。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援引一份菲律宾政府的文件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电话交谈当中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意识到中国改变朝鲜也并非易事。而尽管如此，该报也透露的记录同时也显示，川普仍然希望中国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川普向杜特尔特询问中国是否拥有对金正恩的影响力，而杜特尔特回答说有，最终的王牌在中国手里。杜特尔特随后表示他可以跟习近平通话，强调让朝鲜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川普请杜特尔特带话说，你告诉他我指望着他呢，我跟他关系不错。而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本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话当中，两人讨论了朝鲜问题。川普与杜特尔特在4月29号进行的通话主要问题是要来解决跟朝鲜有关局势的问题，而美国总统川普则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拥有核武器的狂人，他说不能够允许一个有核武器的疯子逍遥自在。回到美国方面，美国国会周二举办了听证会，总统川普据报要求美国情报机构的高层领导人员否认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有勾结一事，这成了这紧张的一天当中被主要谈及的话题。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就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大选一事带领司法部展开广泛的调查，而国会也对于此事的调查也丝毫没有放松迹象。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国会山周二召开听证会，在这紧张的一天中，有关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问题，在这一次有了些许答案。
I encountered and am aware of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that revealed contact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我遇到过，也知道有信息和情报显示，俄罗斯官员和与川普竞选团队有关的美国人存在联系和交流。 这让我再一次对俄罗斯人是否能够与那些个人建立合作产生疑惑。
And it raised questions in my mind, again, whether or not the Russians were able to gain the cooperation of those individuals.
布伦南去年是中情局这一美国顶尖情报机构的领导者。他说他曾就俄罗斯肆无忌惮地干涉美国2016年大选一事警告过俄罗斯。俄罗斯人的干涉活动包括招募竞选团队的官员。
那些走上叛国之路的人通常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已经有些为时太晚。
对于调查员们来说，在被川普解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福林按照其宪法权力拒绝出席入罪作证之后，厘清真相之路就变得更加崎岖。福林一案是解决通俄门谜团的一个关键部分。布伦南对国会议员们表示，福林案最终将由执法部门定夺。在布伦南作证数小时前，有报告说川普总统要求两名美国高层情报官员公开否认与俄罗斯有勾结。其中一名官员在参议院作证时表示将不会提及这一指控。
我不觉得描述与总统进行的讨论及对话是恰当的。
科茨对参议员们表示他避开了政治考量，并对机密信息泄露非常担忧，这引发了一名参议员的质询。
如果川普总统担任我们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职位的话，他告诉俄罗斯人的可能将被认为是所有消息泄露的源头。对于总统来说，与俄罗斯政府共享机密信息不危险吗？
科茨对国会表示，总统出访阻碍了他与川普总统谈及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信息泄露一事。这仅仅是推动国会调查继续进行的众多担忧之一。与此同时，特别检察官穆勒也开始展开其调查。美国之音吉布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举行了30分钟的会晤。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首次出访当中，他访问了三个源自于亚伯拉罕的宗教重地。川普总统与教宗方济各首次会面并且握手，教宗看起来神情严肃，而总统是面带微笑。在教宗的私人书房与教宗坐下的时候，川普对教宗说，见到您是很大的荣幸。在川普总统在梵蒂冈使徒宫与教宗举行私人会晤之前，教宗简短地接见了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而这次的会晤包括交换礼物。川普总统对教宗说，这是给你的礼物，马丁·路德·金的书，我想你会喜欢他们。而教宗送给川普的是一个罗马艺术家制作的徽章，他说上面的橄榄是和平的象征。梵蒂冈表示，教宗与美国总统进行了一次亲切的讨论，而教廷希望在医疗保健以及援助移民方面有合作。星期三晚些时候，川普将前往比利时参加星期四在那里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那我们刚才提到呢，5月24号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期间前往梵蒂冈，并且已经与方济各教宗进行首次的对话。那么鉴于这个教宗方济各在川普竞选期间以及上任之后呢，对川普的移民、难民还有气候变化等等的问题政策采取批评态度，因此这次川普的梵蒂冈之行也受到了关注。这次的他的梵蒂冈之行到底有哪些看点？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普林斯顿政治学者程享龙先生来我们进行分析。陈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第一个请教您，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方济各教宗呢，他其实跟川普总统过去在一些问题上相左，包括气候变化，包括难民等等啊。那所以您怎么看待这次川普总统的这个梵蒂冈之行？而他这次的访问有哪些看点呢？
我觉得，从川普本身和这个教宗的会面，这个已经获得的信息，包括美国之音刚才报道的消息来看呢，川普表示对教宗的尊重。在这个背后，我读到的是另外一种信息，那就是川普这次对中东，特别是以色列的几个基督教发源地，以及对罗马教廷的访问，本身可能有一种含义，那就是一种文化含义。我指的是说，最近这一些年来，这个在西方社会，这个西方传统的文明现在正在受到来自内部的侵蚀，这个道德虚无主义啊，这个价值观混乱等等问题连的出现。那么这些现象呢，川普上任以后，他似乎是在用他的访问 给出一个信号，就是希望能够重新把西方的传统文明换回到人们这个关注的中心之一来。所以我认为他除了外交目的以外，这也是他一个隐含的目的。而教宗显然不是个外交，不是一届政府，所以他也没有外交任务，但是访问教宗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个文化意义。
是，那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除了这个文化意义之外，我们当然知道说，教宗对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的影响力其实很大的。因此呢，教宗他的比较关注的一些，例如说移民、难民等等问题啊，与川普总统的政策可能有些相左。那这次两人会面，是否也弥平了这方面的问题的裂痕呢？
我觉得可能在短短的30分钟之内，他不一定会谈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教宗实际上历任的教宗对管理罗马天主教廷下属的天主教神父们向来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天主教神父们大量的有性侵案，教廷从来就没有管好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教廷其实这个对其他事务也未必能管好。他也实际上没有资格管，比方讲难民问题等等，那不是教宗的任务。教宗的任务是先把他自己属下的这些神父们管好，那就很不错了。
好的，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这个教宗，现在的这个教宗方济各出生于阿根廷，他本身有很强烈的这个左翼色彩，所以他很多问题是从他个人立场出发谈的，这些个人立场也就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已。
是，好的，感谢陈显龙先生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谈论川普总统出访梵蒂冈。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从5月22号到26号来举办汉光33号的演习，在金门、澎湖等地进行实兵操演。在两岸关系紧张的现在，这次的军事演习代表什么意义？台湾是否有足够的战力来应对军事的威胁呢？我们请到壮阔台湾国防专题网站的编辑、军事分析家吴怡农先生从台北为我们进行介绍。吴先您好。
王先您好，谢谢您的邀请。
是，目前我想先请教啊，就是这一次汉光演习已经进行了几天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所使用的武器战术是否符合台湾的国防需要，能否为台湾来抵御外来的威胁呢？
是，谢谢黄先生。汉光演习啊，它的性质是如您刚所说的是操演，我们练习的主要是作战程序的这个执行，从指挥链呢，按照作战的进程由上而下一层一层的传达命令，一直到我们这周看到的这个战斗部队去执行我们计划的任务。那每年为了这样的演习，军中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是很辛苦的。那他们透过这个重复的演练，把国军的这个汉光演习的这些项目各个任务都做得很好，我也觉得都很专业。但我觉得您问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了，就是说不是说汉光演习做得好不好，而是我们的计划是不是符合需求，针对我们有可能面临的这个军事上的挑战，我们计划是不是最有效的。那换句话说，我们练习的每个动作是不是未来可能打得仗可能用得上的。那我认为有一些呢绝对是，但是也有一些对台湾的这个防卫作战不一定是有用的。
是，那吴先生，我想请教，接着请教，就是最近您也在这个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社论啊，文中提到了北京对于台湾构成的威胁，还有台湾历年来国防政策的演变，现在两岸关系陷入紧张了，您也对于蔡英文的国防政策您有什么建议呢？
谢谢。我的社论主要的出发点啊，是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两岸军力的这个失衡对台湾现在所造成的威胁。那中国过去20年针对这个解放军自己的许多弱点，对他们所看到的缺陷或者说是挑战吧，去做出他们的调整跟修正。那中国发展的这个军事能力，让解放军今天可以做出他20年前做不到的事。那同时也让台湾的军队没有办法做一些我们20年前可以做的。那这段期间台湾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台湾反而没有改变，我们没有针对这个两岸情势军事能力的变化去做出对应的调整。那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危机。那台湾多数人您也清楚，就觉得我们2350万人口有权利决定我们自己2450万人口的未来，那这是台湾民主的精神。可是如果台湾对自己的安全没有一个有效的有说服力的计划，那政治上的妥协我认为是迟早的事。不过呢，如果台湾在军事上做好准备，这也可以影响别人对我们动武的决定，帮我们换取这个和平寻找共识的空间。那所以台湾的政治领袖，回到您的问题啊， 必须正视这个军事事务。我觉得我们必须诚实坦白地面对这个过去的许多疏忽。不过二十年累积的问题，不是蔡总统上任一年可以解决的。但我认为蔡总统跟这个台湾的其他政治人物可以做，而且必须做的，首先是重新建立这个军队跟社会之间的信任。那政府过去许多国防政策对这个军队所表达的讯息啊，其实是对军人的一个不重视。裁兵也好，砍预算，废除军事法庭、募兵制，甚至把救灾当作这个国军的主要任务，同时却没有去面对长期像军校的教育资源或者军队的训练，人事升迁制度的许多结构性的一些问题。那人是最重要的资产，最需要我们的投资，结果反而是最受我们忽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作战能力其实是很大的打击。现代战争科技化，不是说以后会靠电脑打仗，而是说对手会有越来越精准的攻击能力，可以在第一时间瘫痪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通讯系统。所以现代战争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依赖中央指挥。这表示人更加重要。那我们需要基层的军人，不管是少尉还是军官啊，不好意思，少尉还是士官，甚至兵，对这个任务足够清楚，而且有能力判断，在没有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这个指挥下，有能力去决定自己该做些什么事。所以军队的管理跟文化当然需要改革，可是首先要有信任，我觉得才有可能授权给这个专业的军人做决定、做判断，给他们学习领导的空间。
是，谢吴先生对这个台湾这个国防的政策的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阐述哦。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一次这个汉光演习的电脑兵推是预想八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而台湾国防部官员表示说，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台湾能够取得像 F-35 战斗机等等先进武器，另外一个版本呢是没有的。那我们同时也知道说，像刚才 F-35 是美国来提供的，那么台湾的军力跟美国的协议是息息相关的。本次汉光演习跟往年一样，有美国的代表团，由退役的空军上将小爱德华赖斯领军来到台湾进行观摩。那么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呢，台湾国防部将成立一个主管网络安全的第四军种，叫通资电军。这个事情呢，也将跟美方的代表团做讨论。请您分析一下台湾的国防未来需要在哪些地方做加强，而美国方面又能够做哪些帮助呢？
好，黄先生，您提到这个先进武器啊，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先想清楚军购的目的，它到底只是一个外交的工具，还是说我们希望也透过军购增强台湾的这个国防能力？因为不同的武器有不同的用途，那面对不同的挑战需要不同的工具，所以不是所有最新的东西对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国家都一样有用。那简单的说，我们防淹水跟防火灾的工具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淹水是我们最大的风险啊，那买这个新型的灭火器，价格再便宜也是浪费。所以您之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练习打的仗哈，是不是未来有可能打最需要打，或者说如果没有做好准备代价最大的那一场仗？那我们的投资也是一样，就是说不管是国防自主自造还是国外军购，我们一样需要确定它对这个台湾面临的威胁是一个有用的东西。这几年台湾国防的这个官方文书啊，该说的都有说，例如不对称作战，或者您刚提到的这个资通电战。可是如果我们注意预算实际的分配，训练的项目呢，或者是这个后勤补给的准备，我们会看到我们所说的跟做的还是有蛮大的落差。至于您问到这个美国人的角色，几十年来啊，透过军售跟交流，美国一直都在协助台湾。那我认为有两件事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特别有能力帮助我们。第一个就是分享他们过去军事改革的经验，因为这个是台湾我们必须面对的。那第二就是美军过去十几年的实战经验，他们透过血汗换来的教训跟知识是我们可以借用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了，就是说美军打的仗不是台湾未来可能打的仗，所以台湾不需要跟美国学习怎么去执行他们的任务。我觉得更有帮助的反而是让美国人跟我们分享，今天美国如果要打台湾，那台湾做出什么样的准备，对他们会造成最大的阻碍或困扰。这个或许对台湾的国防更有价值。
是的，感谢壮阔台湾国防专题网站的编辑军事分析家吴怡农先生从台北接受采访，讨论台湾的国防政策跟汉光演习。 5月21号呢，浙江大学隆重举办了120周年的校庆活动，而在活动现场呢，出现了一群来自该校马克思学院身穿红军装、唱着国际歌的学生，这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跟争议。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国不断增强对高等院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浙大学生着红军装就是学生成功遭到洗脑的例子之一。而给高校套上红色的紧箍咒，是否将让中国与世界的高等教育渐行渐远呢？详细情况马上连线中国历史学者、浙大校友洪振怪先生来进行分析。洪先生你好。
哎，你好。
洪先生，我想请教，就是近日来我们看到很多浙大的校友批评说，像浙江大学这样一个具有高知名度的高等学府，120周年大庆看不到任何有关于科技改变未来、关注人类未来、坚守精神独立性的理念，反而呢看到是学生着着这个红军装占领了新闻的版面。那么这跟一些华而不实，比如世界某些建筑物为浙大校庆亮能的新闻，作为浙大的毕业生，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啊，这个浙大和北大、清华乃至中国所有的大学，他们在这个校庆时候的表现都差不多，因为呢他们都是这个中共管理的大学，他们校庆的目的呢是展示中共管理大学的成功取得的成就，所以呢按照这样的逻辑呢，这个他当然不会去从关注人类未来啊，还有坚守精神独立性的这个理念去筹办校庆。所以呢这个这是浙大校庆呢出现了很多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做法，这个受到了包括校友的批评。然后呢这个校庆在民间舆论坛当中呢就是成为一个笑话，这个当中尤其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女生穿了红军装的照片呢，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大陆社交媒体上是广为传播，这个被大家取笑。不过呢这个根据这个最近几年来中国生态、政治生态的变化情况来看呢，这种现象呢其实看起来也不是很奇怪，因为最近2-3年就是中共官方为了加强高校思想政治这个工作，然后呢强化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在2016年1月份他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马克思学院，这个有总共有9所，包括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还有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总共有9所。但是呢这个浙大当时并没有这个被选中。那浙大呢是在这个今年3月份才进入第二批的这个12所大学名单里边的。那同时入选的呢还有郑州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这些这个在没有什么公众影响力的大学。所以这个说明呢这个浙大在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研究呢和教育当中呢，它跟这个在浙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相比呢，它这个并不是很强。然后呢这一次的校庆呢，这个让这个学生呢穿这样的红军装，这个只是说明最近2年来这个中共高校的这个政治化倾向这个在加强，浙大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呢这个这次这种倾向在校庆当中表现出来了，这个让公众觉得比较滑稽可笑。
是，那我想接请教您，我们看到前不久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他在强调说，要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那有人认为说，中国政府透过这样的思想管控，要把高校建成传承红色精神的主阵地，中国的高校离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越来越远了，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这个又红又专这个词呢，是毛泽东在1957年10月份的一次中共会议当中提出来的。他这个红就是这个强调政治上要信仰中共的这个红色文化，专呢是指专业技能。就是这个提法提出来以后呢，一直他是被这个中共作为选拔人才的这个和培养人才的标准的。但是呢这种提法呢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就慢慢被淡化了，就是一直被弱化了。但是最近这个几年呢，就是中共由于担心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又重新强调了这个政治可靠的重要性，再次强调红色文化的价值，这个宣传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个红色精神。所以呢他们在培养知识分子的高校当中呢，现在呢又强调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可靠接班人。 不过呢，在我看来啊，因为这个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它跟这个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等这个普世价值，它是背道而驰的。那实际上呢，它是很难通过这个说服的方式来获得公众内心的认可和接受的。所以它只能通过这种强行灌输、洗脑的方式，强迫大学生接受。那么，为了让更多大学生接受这样的理念呢，这个政府就是意图通过加强红色课程，在高校这个传播红色精神，达到他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管控的目标。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它肯定会削弱中国高校独立自由这个精神。但是呢，根据我的个人看法呢，我认为他们这个目标呢，可能不太容易实现。因为呢，这个红色文化的特点呢，它是那个比较虚假的，属于这个假大空，所以这个甚至连中共自己官方他都意识到，就是假大空的东西呢，这个难以入脑入心，所以这个教育结果呢，它可能很难达到它的预期目标。所以中共的这个现在的中国大陆这个高校的这个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肯定是这个越来越被淡化了，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民间当中呢，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反对这个声音，然后他的目标可能也比较不太容易达到。
是，好的，关于这个浙大的这个校庆呢，学生着军装的红军军装的这个议题呢，我们感谢中国历史学者浙大的校友洪振快先生的介绍。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大谈专题讨论，也跟学术自由有关。今天的话题是为何闻到清甜空气，小粉红玻璃心碎满地。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马里兰大学的学生，来自中国昆明的杨淑平被选为学生代表，在5月21号的马大毕业典礼上致辞。他在致辞当中用清甜、新鲜、奢侈十足等词来形容美国的空气，并且提到美国的学术与言论自由，来对比他在中国受到的教育。他的致辞引发了中国留学生的批评，最终导致他在微博上道歉，并且说热爱祖国和家乡等等。杨淑平的言论为何受到批评呢？而过去如加州大学圣迪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演讲被中国留学生抗议，还有澳洲悉尼大学助教吴维的言论被批评是辱华，这个席卷全球的小粉红现象又将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奎德兄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在同样也在演播室当中，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院的学生 Alex。 你好。
你好。
此外还有从乔治亚州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节目讨论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谊会的理事古毅。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1 400-120-051。您呢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在我们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已经对此事有所回应，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
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事情他都应该做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表态，这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力的人他自己应该能够做到的，不光是对于中国问题，对于任何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现在在中国在国外有很多的留学生，那么这些年轻学子他们出去以后呢，对事情的看法、思想的认识可能都会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变化过程，只要最终他们还是从心底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么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做出贡献，我相信中国政府是鼓励、支持和欢迎的。
是我们刚刚看到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于这个杨淑平同学的毕业致辞所发表的回应。那么呢，我们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跟另外一位马里兰大学的同学杨路野同学建连线。在杨淑平于21号致辞的第二天呢，杨路野他在22号的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也代表致辞，不过他发表是比较不一样的意见。杨同学你好。
你好。
是杨路野同学，我们知道同为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你自己本身对杨淑平同学的致辞你有什么看法？
杨淑平同学致辞其实从修辞来说，我认为是不是特别的合适，因为他提的几个点，在我来看不是可能有些夸张的成分吧。他提到中国的空气不质量非常差，需要戴5层口罩上街。他提到中国没有自由，不能像这里一样自由评教。但是我在中国念的本科，我觉得我可以很负责任说，在中国大部分的城市里面，我们完全不需要戴口罩上街，我们的空气质量很好，我们有一样的言论自由，只不过形式可能与这里不大相同。这是我觉得可能他的言论里面稍微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而且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电影《卧虎藏龙》吧，他好像影响特别好，但是也给美国或者全世界的人产生了一些固定的对中国的固定看法，认为中国是很多的山村小村庄，人们在竹林里飞来飞去。那就算一个好的电影会带来一些固定的理念，那像杨同学的演讲的话，他带来的一些对外国人对我们的固定看法可能会不大。
是，那杨同学，我就要请教您哦，您自己在史密斯商学院的致辞，您是讲了哪些内容？那其他中国留学生对你的反应又怎么样呢？
我讲的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感谢，就是我之前学到的东西，从我的国家、从我的家庭、从我的本科教育学到的东西，我先感谢，然后再提一下我在这儿发现了什么，在这新的环境、新的国家。学到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学到了我们当时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于马里兰大学的 UMD 这个缩写的一个新的翻译，叫 Unlimited Magical Destination， 就是这里是我们来之后的发现。那 我的演讲，我觉得我身边同学觉得很受鼓舞，因为我们当时在周日参加了全校性的演讲之后，其实同学们之间还是觉得比较难过吧，因为觉得很自豪的是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可以代表我们上去讲话，但讲的内容好像不是特别得体。那当时那天晚上那些同学就给我发信息嘛，说杨路远明天好好讲，帮我们扳回一城。那讲完之后我收到的反响是大家觉得还不错，觉得提的内容也比较合理，然后好像当时的不仅是我们中国同学，而且是美国的同学、美国的家长，因为当时在毕业典礼之后有一次类似于聚餐，那很多人都过来恭喜我一句，恭喜我毕业，也是提我的演讲，他们觉得也很认同，也很我的一些华裔的老师也觉得为我说的话而感到自豪，那我觉得这是我比较高兴的地方。
是，好的，谢谢杨路远同学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时事搭谈的讨论现场呢，我来请教的是在这个乔治亚州的全美学自联的古一，学自联对于这件事情的立场是什么？那你自己个人对于杨淑平的致辞，还有后来他这个所谓的道歉，你有什么看法？
好的，主持人你好。首先呢，我谈谈全美学自联的官方立场。可能你们已经看到，我们昨天呢已经对这事儿呢发表了声明。我们觉得杨淑平同学呢做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演讲，他的智慧和勇气都很值得称赞。我们也注意到呢，他遭到了在网络上的一种狂欢式的一种围攻，所以我们希望他坚强地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被中共政权直接操纵和间接利用的网络运动正在超出国界，侵蚀美国校园的言论自由。其次呢，我谈一下对杨淑平致辞的个人见解。其实正如刚才杨路野同学所说，很多人把他的批判重点放在空气和口罩上面。当然昆明的空气比不上马里兰，但是要不要戴口罩呢？我在昆明的时候没有戴过口罩，可是另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的时候也不戴口罩呀。我们知道北京有雾霾，所以关键在于批评他的人呢，其实不关心空气，而是在转移话题。因为空气在整篇演讲中只是一个开场白和比喻，杨淑平同学呢从空气入手，着重和大家分享他在马里兰大学的心路历程。他是从怎么死记硬背历史课本，到通过对社会议题的质疑和争论养成批判性的思维，知道自由言论的价值，并且呢成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这样的一种意识的公民。而我觉得呢，这种精神觉醒呢，正是我们许多学自联新导成员所共同走过的路，也是大学教育真正的意义。至于说到道歉的话，我其实觉得他没有必要道歉，他只是说了实话。他说中国缺少言论自由，中国人没有政治自由。刚才杨路远同学也提到，他觉得在自己在中国的时候不缺乏言论自由，只是呢自由的形式不一样。但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不一样呢？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川普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但是呢美国人可以公开的讲他不是我的总统，可以上街表示自己的政治反对，也可以在网络上用各种漫画卡通对他进行嘲讽。但是呢我的朋友全平，他不久以前呢因为要穿习包子文化衫上街，结果还没穿上街就被中国的秘密警察绑架了。二月份的时候呢刚刚上法庭，是颠覆罪。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呢有吃喝玩乐的自由，有谈论风月的自由，但是呢没有谈论社会的自由，没有评价政治的自由。有的人讲子不嫌母丑，家丑不能外扬。外交部发言人刚才也说了，评价国家的时候呢你要注意方式，要注意场合。可问题在于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国家，我们说的是党国。党国这个后妈本来就很丑嘛，你看演讲完了48个小时，那么多人在网上骂他，那么多官媒官方的媒体不约而同的贴出大字报来批判他。这个很像我当年在两年前以前发表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公开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时几乎是全网的主要的门户网站都转载对我们的批判，说我是境外敌对势力。结果呢演讲完了48个小时以后呢，他的媒体全社交媒体全关了，而且他还发了道歉声明。这正可以看出他说的是实话，中国人在国内没有自由，在海外其实也没有自由，一不小心说了实话就这个待遇。
是，
那说实话怎么需要道歉呢？
嗯，
好，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古毅。那么刚刚古毅提到说，在社交媒体上呢，对这个杨同学是非常多的批评。不过呢，自从昨天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其实有一些正面的讨论，包括昨天留在我的这个推特上，有位叫做 David 的网友，他就跟古毅的意见是类似的。他就是说呢，哎，这个杨淑平他所谓的讲的空气，其实讲的是说的是无法呼吸，讲的是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他所谓讲的美国的洛杉矶黑人暴动的骚乱，其实讲的是六四，因此他讲的其实是实话。因此我就要用这个来问一下这个陈奎德先生哦，这个毕业致辞其实我昨天也看了一下，我觉得他其实写得非常的好，他是一篇很美的文章，他很多讲的东西其实也是刚才古毅说的，他是用比喻的方式，例如他说美国的清新空气，他不需要戴口罩，接下来他说 I feel free， 我感到自由，他说我不再受到压迫，每一口呼吸都令人喜悦。那么之后他也说呢，他在马大学习的时候他也提到自由，他说fresh air of free speech， 言论自由的新鲜空气，然后也说到民主语言言论自由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其实他是用这些比喻，并不是真正在说中国的空气不好，他来讲的是他自己追求自由的渴望跟获得自由的欣喜的态度跟感受。为什么一个人表达他自己这样子对自由的渴望要受到批评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今天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说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国内的言论气氛好像是越来越收紧，而且这个事件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开始发生越来越恶化，特别是言论自由方面的政治生态，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特别是最近五年来，这个杨同学他讲的大家都非常清楚，如果是大家全面的读了他的演讲词，他是从自然的空气过渡到精神的空气，他讲的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在中国或者世界之间的精神空气上的差别，特别是和美国他在马里兰大学读书他所感受到的精神空气上的差别，而重点不在于自然空气。当然自然空气大家也知道，众所周知的，中国的自然空气目前也和世界有差距，这个但是他的重点还不在这里。所以现在很多围攻他人把他这个全部目标出在他昆明空气如何如何的，不是他想他说的，这个是转移了基本的目标。所以我特别是对最近几年来发生的中国的精神状态精神生态发生的变化这个比较感兴趣，因为他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当局对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发动了一场精神上的冷战，使得我们从很多包括马里兰大学的学生来看，这是国外的，包括国内的学生来看，确实这个精神冷战收到了若干的效果，在不知不觉中间中国人的言论的气氛越来越严峻，这个事情是值得担忧的。使我们如果说的严重一点，是我晓得朱宗云老先生说的一句话，某种程度上100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我们待会儿会考虑到问题，为什么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是，谢谢陈奎德先生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 Alex 啊，你在这个乔治城大学就读，你自己在中国也学习过，那么你对比一下两边你的学习，你觉得说两边的文化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在乔治城大学是主修政治，然后呢我利用去年的美国大选去亲身体验了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然后我为一位当时很热门的那个政治候选人然后去做这个竞选义工，然后我在他的这个竞选总部就发现了这个每到傍晚就有从这个城市各个方面就四面八方来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竞选职工来帮忙，然后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会有每个不同的选区的这个志愿者召开他们的这个圆桌讨论会议，比如说今天是华盛顿第一选区的这个志愿者讨论他们在如何在他们的选区内如何去帮忙拉票，然后他们就10个人围坐一团，然后职业背景有医生律师教师甚至是家庭主妇，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族群，然后就是在讨论的时候会讲他们为什么会支持这位候选人，然后如何向与他们背景相同的选民去推销这位候选人的政纲和他的价值理念，然后甚至还讨论这位候选人近期的负面新闻，就是我们如何在拉票的时候应对这样的负面新闻，然后这个就使我联想到就180年前 法国著名的这个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到美国来考察了政治制度之后，写了一本著作叫《论美国的民主》。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就很强调，就是说美国当时的这个基层的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基层的自治的这个自治，然后对美国早期的这个民主政治和这个自由的价值理念所发挥的作用。用现代的这个政治学术语来讲，就是说这个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ivic culture 之间的这个关联。Political institution 就政治制度是就是选票啊，政府啊，政党这些我们看得见的东西。那么公民文化呢，就是这个支撑这个政治制度运作的这背后一整套的这个自由的价值观念，看不见的东西。然后这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这个两种的力量相互的作用，然后推动这个民主政治的这个成熟和发展。
所以你在你自己在美国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否也感到这个无形的力量呢？
对，因为大学里面的教育就是鼓励你要讲真话，然后你要求真，你要坦率，然后你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然后就我觉得杨同学在他的这个演讲里面是表现出来了这一点。
是，好的，谢谢 Alice 给我们进行的分析跟分享他个人的看法。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打电话进来，在接听来电之前，我来念几个我们 YouTube 直播上网友的评论。首先呢是风林火山，他是要请教陈奎德先生，他说小粉红批评了王千源、杨淑平所谓抹黑中国，但是呢918事变之后江西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延安窑洞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苏联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还有歪曲蒋中正摘了抗日胜利果实等文章。如果小粉红看到以上的历史之后，会被批评始作俑者毛泽东是崇洋媚外抹黑中国。待会我们请陈伟德先来回应。另外还有一个叫乔哲的网友，他说中国文革时要宁有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现在要出现了西河新版的宁吸祖国的雾霾，不吸他乡空气的现象，民族主义思想膨胀，政治高于一切，中国已经轮回到新文革的边缘。而玉玺则说，他说五毛小粉红心中的学术以及言论自由，就是我有鄙视跟抗议你的自由，但是你没有鄙视和抗议我的自由，他们以自由之名为独裁摇旗呐喊。这是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还有更多网友评论，稍后我们有时间再来进行讨论跟把它念出来。首先我们请的是河北张先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线上。河北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好。河北张。张先生没有声音，我们请的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北京王。
你好你好。
哎，王先生请说。
首先杨淑平的这篇报道，哎，我有声音吗？
有，王先生请说。
喂。
有声音。
好的王，这个杨淑平这个女学生的报道我全看过了，在中国微信上有左派有右派，因为我跟她有一种类似的遭遇，就是在我们有些论坛上，我就说苹果要比华为好，我就遭到了很多的中国的这个左派网民的这个恶毒的这个怒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现在是一种左这个极左思想占据了中国的各个领域的上风，这是件很危险的事儿。我总觉得义和团的悲，义和团的闹剧将即将在中国上演。我就觉得我感到生活在这个国家，我的确跟那个杨淑平的感觉一样。我觉得虽然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天天生活在雾霾当中，但是这种政治的雾霾比这个环境的雾霾是更加可怕的。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力挺杨淑平同学，我希望杨淑平这个小姐能够干脆就留在美国算了，她不要回来，回到中国她恐怕也会遭到秋后算账的那种惩罚，我希望她能够留在美国。好，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宁夏高先生，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简短发言。
主持人好。
你好，
能听到吗？
可以，高先生请说。
是一样的啊，言论自由，喂，言论自由我是支持的啊，所谓他有放屁的自由，我也有说他屁臭的权利。这位小女生啊，反正她也是为复兴词强说愁啊，她那个嘴里面那套演讲是让人感觉城府不堪，而且一股酸臭味。刚才我们的这位同学嘉宾已经批驳过了，我不想再说了啊。所谓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见，青蛙癞蛤蟆的声音并不重要， Your voice doesn't matter, my voice doesn't matter. 你的声音并不重要，不像你说的，我的声音也不重要。而是兄弟一趟天下白，谁的声音重要呢？当然是圣贤大德的声音重要了。习主席说，陆继秀的一起干，全国九折之人心乃大兴奋啊！所以说他的那些言论根本对我造不成任何伤害。同学们，今天我们是草野芬芳，明天是国家的栋梁。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好的。谢谢您，夏高先生。因为高先生的说法跟这个杨淑平同学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杨淑平在致辞当中，他强调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的。他在致辞当中的时候，他也除了引用所谓这个 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说法，他说每一个性命都重要，而每一个声音都重要。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你好。
嘉宾好，各位朋友啊。我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那个年月，我听了不少，也见了不少，比如说不当心把毛泽东画像，损毁的，甚至有杀头的这个情况都有。所以说这种批驳杨同学这种说法，使我想起了文革。文革之后。中共中央的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报道了，这是把中国的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说了经济这一方面。所以说，还有，实际上经历过文革的都知道，这场文革至少造成上百万人的死亡和伤残，这是一场民族的灾难。这样的下去，就是说是非常恶劣，但是。我们这里也可以听到，有些人对官方的这个贪腐，比如说那位张先生，他说，对江泽民和李鹏的这个贪腐问题，他说没有证据。嘉宾主持人是情绪化，但是他对官方不开心的人，刻意捏造事实，企图借刀杀人这种方法，这是官方所做的这种小粉红、老粉红，在这儿形成了一种。非常恶劣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是，好的，谢谢江苏钱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跟现场的讨论。那么，我就请陈国德先来回应一下，包括刚才这位钱先生讲的，说文革的又要开始的感觉。刚才我们的网友也问了类似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风林火山问的问题，就是说毛泽东是不是也是崇洋媚外？你也回应一下。
这个历史大家都，如果是说中国内部的青年都能够知道这个清清楚楚的知道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情况，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毛泽东当年在瑞金所谓成立的江西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一个国中之国，所以用现在的话说是分裂主义的国家，而且用的国名都是其他另外一个外国的名字，苏维埃共和国。所以说这种情况比现在他们所说的所谓卖国，包括台湾的同胞，他们还有中华民国的那个国民，都不知道严重多少倍。但是张先生刚才说了，他说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的声音都不重要，只有圣贤大德的人的声音才重要。他举了习近平，恐怕他心中也有毛泽东，都是属于这种圣贤大德的人。但这种圣贤大德的人，如果真正的有公开的言论自由，能够公开我们中国的近现代的所有历史资料的话，恐怕大家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我说刚才特别强调，本来像杨同学这一篇，我认为是一篇比较正常的演讲，也不能说他是多么深刻，但是他说了自己的心里话，是个正常别人，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一个聚众纷纭的事件，很难想象他自己成为一个辱骂嘲讽的对象。在过去几年的话，都甚至虽然中国的言论不只有过去年，但是恐怕还比现在好一点。其实现在这几年这个是个特别严重的事件，我认为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古毅哦，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杨同学的发言，这个我们看到他在致辞当中引用美国独立宣言里面的几句话，包括这个生命权、自由权跟追求幸福的权利。他说呢，在中国的时候这些字对他来讲太过抽象、太过陌生。然后他也提到了美国的这个戏剧，一出戏剧在学校里面讲种族冲突造成洛杉矶大暴动的戏剧。他也讲到了美国的民权运动、 公民参与、民主投票等等。那如果您今天也是在美国的大学就学，如果今天这样子一篇演讲词，其实在美国的学校里面是很正常的。如果是一个白人学生、一个黑人学生上台了讲了这篇话，说我从来不知道美国有这些黑历史，现在我学会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反省，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对未来有更多的反省跟讨论，并且让未来变得更好，那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篇演讲，觉得他觉醒了。为什么中国留学生讲一样的东西他们觉醒了，却反而是认为是这个侮辱中国呢？
好的。首先呢，我想强调一点，其实呢，爱国青年或者官方媒体对于杨同学的这篇讲话的反应呢，对他受不了的呢，其实不只是他的观点，更受不了的呢是他的态度，他对党国不屑一顾的态度。因为呢，党国一贯冒充中国，也希望草民以为自己就是中国。但是呢，杨春平同学呢在里边其实是分得清清楚楚，他说中国没有那些基本的自由，他甚至在中国的历史课本上学到的独立宣言死记硬背的东西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到了美国以后呢，通过实实在在的批判化的思维，通过参与自由的讨论，通过观察周围的社会事件，才一步一步的了解到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一个合格的21世纪的现代公民。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让很多中国人受不了的是他的这种态度，也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他批评中国的场合，所谓场合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不是说他的这个观点就非常的大逆不道，但是他们也不喜欢他的这观点。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种，为什么会中国的学生批评他们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能有这个地方有两个层面在里边，一个层面呢是因为确实这种自由化的观点在中共当局看来呢，它是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威胁。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很多人呢，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了。我们经常以为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要爱政府，就是一切要听政府的。像毛泽东当年做的那些事情，就像刚才嘉宾陈辉德博士和网友所讲的，那在江西公然扯旗造反的，而且建立的国家都是外国的外语的名字，那当然是不爱国了，因为他不爱政府。所以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爱国你不能批评政府不作为和片面发展追求经济发展导致的雾霾，你不能批评政府的专制和镇压。而我们系呢有一个印度女孩，她特别有意思，她喜欢穿一件文化衫，上面写着在印度。
吴同学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办法再继续进行讨论了。那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发表了一些支持的评论，我来稍微快速的念一下。有一个网友说，他只是用空气来引出他要讲的主题是自由，还有这个女的顶多是入党不是入华。那另外一个网友叫也说呢，他说请说入共不要说入华。所以我们网友上也有很多的评论。那么今天我们是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到这边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无法一一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以及每一个网友的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先生、古毅还有 Alex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提醒大家，时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观众听众跟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带你来关注709案至今唯一一个音讯全无的人权律师王全章。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来自42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的400名代表目前正在北京参加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这是北京第一次主办这项会议。中国官员表示，北京明确说明在南极区域的战略目标将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目的的揣测。专家试点将为您分析。中国时间5月25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